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星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塔利班再次攻下两城，阿富汗北部几万人逃离家园。孟晚舟案庭审之际，中共维持家国男子死刑。美调降到加拿大旅游建议等级，对加游客就未放宽。德州最高法院准许逮捕逃跑的民主党人。基建法案通过后，美参院辩论3兆5000亿美元预算案。美保守派新闻主播声称监控国安局督察长要查。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阿富汗民兵塔利班星期二再攻下两城，其中一城距离首都喀布尔只是200公里，数以万计的民众逃离北方家园，转往相对安全的喀布尔和其他市中心。即使阿富汗出现流血战事，有8座省会陆续被塔利班攻破，拜登总统仍然无意将美军8月31日的最后撤军限期推后，而是敦促阿富汗各方领袖团结一致，为自己国家战斗。拜登说，打了20年的战争，我不后悔决定要美军撤离。较早时候，塔利班在短短几个钟头内攻下阿富汗法拉省省会、法拉市和巴格兰省省会普纳胡姆里市。6日以来，陆续落入塔利班手上的其他6座城市都位于阿富汗北部。塔利班并且着眼攻下北部最大城市马萨里沙里夫。阿富汗北部一向为塔利班势力区，一旦马萨里沙里夫亦都失守，代表政府对北部的控制力量完全瓦解。美国阿富汗和解问题特别代表哈里扎德目前在卡达，试图游说塔利班接受停火协议。星期二，中共辽宁省高级法院维持对一名涉嫌走私毒品的加拿大男子的死刑判决。鉴于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的引渡案仍然在加拿大法庭审理中，相信案件的地缘政治意味更加突出。加拿大男子谢伦伯格被指走私冰毒，最初被判15年监禁，但是2019年他在为期只是一日的重审中被判死刑。而之前的一个月，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孟晚舟。谢伦伯格的案件在2019年1月重新审理，速度之快令观察人士感到震惊。谢伦伯格由15年的监禁在一日的审判中被改为死刑。分析人士指出，这个时间发出一个强烈信号，表明他的案件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加拿大外交部长加诺星期二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中共维持对谢伦伯格死刑的判决决定。除了谢伦伯格案之外，中共在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拘捕之后，还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以及商人迈克尔斯帕弗。拘捕这两人之前，中共外交部先是分别紧急召见加拿大和美国驻华大使，要求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并且威胁说否则必会造成严重后果。中共还要求美国立即撤销逮捕令。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发表声明指出，将国民到加拿大 COVID-19 的旅游建议等级降为第二级，提高警觉。美国疾病管控暨预防中心 CDC 亦都将加拿大旅游建议等级改为第二级。加拿大开放边境，俾已经接种完整疫苗的美国游客入境，今次是16个月以来的第一次。美国对墨西哥、加拿大的非必要性旅行者界限限制措施将会在8月21日到期，可能会再度延期。美国国务院表示，对于越南、奥地利、肯亚等国家的旅游建议等级提高到第三级。同时，美国 CDC 星期一警告不要前往以色列、法国、泰国、冰岛和其他几个国家，因为那些国家感染疫情的人数攀升。美国国务院星期一将冰岛和法国旅游建议等级列为第四级，请勿前往。星期二证实将以色列加入该名单之中。以色列上个月还被美国政府相关单位列在第一级，但是随后被上调了两级。10日，德州最高法院撤销了下级法院的命令。星期一，下级法院发表命令，禁止德州众议院议长逮捕和拘留7月份为了阻止选举改革法通过而逃离德州的民主党人。众议院议长 Dade Phelan 和州长 Greg Abbott 要求法院在星期二下午五点之前推翻郡地方法官的命令，说该命令阻止了他们行使宪法权力来逮捕和拘留打破议会法定人数的立法者。他们表示，强制成员出席议会是德州宪法赋予众议院的特权，并且补充说期待最高法院维护法治，并且阻止德州民主党人的拖延战术。作为回应，民主党人表示他们将会尝试争取一级地区法院的临时禁令。与此同时，一些民主党议员开始返回德州。上星期，州长 Albert 下令在8月召开第二次特别立法会议，目的是通过包括选举改革法在内的一些措施。美国民主党掌控的联邦参议院通过规模庞大的基建法案，随后马上就总统拜登关于气候变迁、普及幼稚园学前教育和平价住屋等优先施政目标所策划安排的3兆5千亿美元支出蓝图展开辩论。据报道，在参院占微弱多数的民主党员马上将焦点转向一项支出决议，其中包括几兆美元追踪法案的支出指示。他们打算在未来几个月透过预算协调程序通过法案，绕过参议院通过多数法案需要获得60票赞成的一般规定。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桑德斯星期二说，我们要国家向非常不同的方向前进，推出一个预算计划，将会要求国内最富有的富豪开始缴纳他们应付的税款。预算委员会的最高层。
以下是一节环球要闻。近日，美国前总统川普的前新闻秘书兼顾问 Sean Spicer 明确表示，川普一定会参加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Spicer 是在他的新书《激进国家：拜登和贺锦丽对美国的危险计划》预售会上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的这项消息。他说川普会参选，他亦进一步讲到了川普参选的原因之一。是拜登入主白宫之后失误不断，譬如他在边境移民危机的问题上引来很多批评所致。Spicer 表示，在几个月前他还不能够确定川普再次出马有几大的胜算，但现在他认为除非有什么大事发生，川普才可能出局。不过 Spicer 亦表示，目前川普的工作重点仍然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上，他计划成为一位造王者，要帮助共和党人赢回国会。Spicer 近日在接受 Newsmax 电视台的采访的时候，还讲到了川普为了迎接下一次选举，正在做三项准备工作。一是积累1.02亿美金的捐款，二是成功减肥，三是保持很高的支持率。8月10日，中国大陆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军及东部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徐勇被因为疫情原因受到调查。今次疫情以来，东部机场集团有5个人被指防疫不力被查。除了冯军和徐勇之外，8月7日，东部机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汪超、东部机场集团应急救援部主任尹运文和东部机场集团地面服务部主任许永杰被立案审查调查。据悉，东部机场集团在2018年9月15日正式挂牌成立，隶属于江苏省政府和南京市政府的省级机场集团。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是东部机场集团成员的单位之一。今年7月20日以来，江苏南京爆发了中共病毒疫情，蔓延大陆至少18个省市，而北京禄口机场是这一轮疫情的源头。从7月20日至今，该省全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696例。不过由于中共对疫情的掩盖，真实确诊数字还不清楚。礼拜二，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和 Freightos 推出的全球集装箱货运指数显示，中国、东南亚至北美东海岸的海运价格已经飙升到每40英尺26,636美金，比一年前同比上升500%以上。 第一财经报道话，八月二号呢条航线海运运费仲系$16,000左右。目前中欧之间嘅海运运费固定喺近$14,000。根据航运咨询机构 Sea Intelligence 嘅最新数据，一个集装箱从船上被装卸到码头火车上所需要嘅时间，喺西雅图系18日，喺屋伦系2个礼拜，喺萨凡纳港则系1个几礼拜。分析显示，海运延误吸收咗相当于所有跨太平洋运力嘅25%，而需求同期又猛增咗25%。总部位于三藩市的货运代理公司 Flexport 首席运营官曼德斯表示，从上海经洛杉矶长滩港到芝加哥的运输时间，包括起运地的货物中转和船舶航程，已经从35日增加了1倍多，增至73日。曼德斯说，这个意味着一个集装箱需要146日才能够循环回到始发地进行重新装载，认同减少50%的集装箱有效运力。在最新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过去1个礼拜里面，美国有将近9.4万儿童感染了中共病毒，占全国新增病例总数的15%。根据美国儿科学会在今个礼拜最后更新的这篇研究报告，在7月29号到8月5号的1个礼拜里边，美国一共报告了93,824例儿童中共病毒病例，占美国本周报告病例的15%。这个数字比前一个礼拜所报告的大约72,000例增加了31%。再向前的一个礼拜里边，则只有39,000个新增儿童个案。这份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还显示，自从7月22号以来，美国儿童的感染总数激增了4%。从大流行病开始，直至8月5号那个礼拜，美国有近430万儿童的中共病毒检测呈阳性结果。这个学会还表示，虽然中共病毒导致严重疾病的现象在儿童中并不常见，但迫切需要收集更多关于大流行对儿童长期影响的数据，包括病毒可能损害受感染儿童的长期身体健康的方式，以及他对情绪和精神健康的影响。今年1月份，美国联邦向全国各州发放紧急租金援助款，纽约州获得了$26亿，但是到目前为止，在过去了半年多的时间之后，州政府负责执行这个计划的机构到目前为止只发出了$1亿，不到全部款项的4%。礼拜二，州众议院房屋委员会召开听证会，质询州临时和残障援助办公室为何发放的速度是这么慢。不过根据州委员会收到的数据表明，屋主方面的反应非常之不积极，目前他们有31,000份申请正在等待屋主的加入，因为联邦要求必须由租客和屋主同时申请才能够得到这一笔补助。另外，由于联邦规定，如果9月底不能够全部发放完毕的话，这部分资金就要被联邦收回给其他州使用，所以纽约州政府正在加紧推动这一项事宜。临时和残障援助办公室局长克恩表示，我们在短短3个礼拜内将付款从$117,000已经增加到超过$1亿。国会参议院礼拜二通过的$10,000亿基础设施法案将为电动汽车充电站注入部分资金。如果这项法案成为法律，全球头号电动车品牌 Tesla 可望受益。根据法案的内容，将有$75亿用于在全美各地安装电动汽车充电站。Tesla 将会成为从法案中受益的公司之一。部分原因是他亦向其他制造商的车辆开放充电站，所以有资格获得联邦资助。不过联邦拨款金额可能会远不如预期。CNBC 报道说，75亿的电动车拨款远远低于行业专家认为的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系统所需要的资金。咨询公司 Alex Partners 之前估计，建立一个能够为2030年预期的电动汽车数量服务的美国充电站网络，需要投入500亿美金。不过，拜登总统上个礼拜在白宫公布推动零排放车辆的计划。在召集电动车商界人士的会谈中，并没有邀请 Tesla。所以 Tesla 的创办人 Elon Musk 在推特上发文表示 ,Tesla 没有受邀请，觉得有点奇怪。